章里面讲到这个看加勒、
如何的专心跟从神、不但是约书亚说他专心跟从，摩西说他专心跟从，他自己也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最后呢，你看到神自己来为约书来为加勒做见证，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呢都是这样的探子，能为这个能为更多的人寻求福地呀，寻求这个充满祝福的这些地方，我想神也会赐福我们。感谢主，谢谢你们三个探子为大家找出这么好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去扛着这个葡萄啊，一挂葡萄或者什么带回去，但是我发现你们这儿的葡萄很好吃，今天下午这个冯师母已经拿葡萄给我吃。感谢主，我今天来到这里啊，印象很深刻。深刻在哪里呢？你们选的诗啊很震撼人心，十字架，这个蒙福的确据，我的信息，我的诗歌，这些都是今天的很多的聚会已经很少唱的诗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你知道我们的传统圣诗啊，我们的圣诗这个经过上千年几百年之后能够传到今天，证明它有什么？证明它里边有生命力，有属灵的生命力，有真理在里边。你看我们唱你真伟大这个三段歌词，里边有创造，有救赎，有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创造论、救赎论、末世论全包括进去了。传统圣诗里边有教义，有真理，有教义，有神学，但是我们今天唱的很多的诗歌呀，里边既没有教义，没有真理，也没有神学，只有什么呢？只有一种浮浅的情绪的宣泄，很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今天应该唱的。如果我们还想能够持守真道，还想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很肤浅的东西上面，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凭着圣灵的引导，进入到真理的深处，在那个地方与我们的神建立起美好的生命连结，这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才可以站立得稳，如若不然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谢谢你们诗班带领我们唱的这些诗，实在是很美好。这个包括那个哈利路亚这样的歌，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赞美神，赞美神，哈利路这是赞美，那个亚就是神。你注意这个以色列人呢，很多的名字都带着这个亚的这个音，他就是要把神的名字注入到放到他的名字里边去，要么就是神是美好的，神是值得赞美的，神是真神，神是我的神，好多名字都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的名字里边大概都没有这种含义，像我的名字汪志军，一听就没有一点这种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没有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起名字啊，我这个年龄的人起名字都很革命，像我们家的人这个起名字，这个有的叫王国，还有一个叔叔叫王党。我的名字最初叫王军，后来我在文革的时候年龄虽然很小啊，但是呢这个就觉得这些名字不太对头啊，连起来叫的时候王党、王国、王军就不太对头，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这个斗争观念很强的，我就在我的这个王军中间加了一个缓冲的字，缓冲，免得这个给人造成误解。所以这个名字啊，我们今天的名字都没有太多的这种意思，但是我们的孩子你注意了啊，叫这个 Samuel、 Daniel 是吧， John、 Peter、 Paul， 这些呢就开始有一点圣经的意义了，有一点属灵的意义了，感谢主。那今天呢我在跟冯牧师这个沟通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讲的这个代代传承信仰，那我正好这一段时间思考的也是这些问题。今年的这个福音大会呢，它的主题是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侧重点呢每一次都会有一点调整。今年的侧重点就是持守真道，传承信仰。不单单是我们要持守住，我们这一代人要持守住真道，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边呢，实际上这个传承信仰的信息啊非常的重，非常的多。哎，所以呢我这一次就用提摩太后书来做这一次这个所有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保罗呢写了提摩太前书，大约是在主后62年。哎，然后呢4年之后又写了提摩太后书，那就是66年左右。哎，那写了这封书信之后呢，这个保罗就在罗马殉道了。哎，时间呢大概是主后67年。所以这封书信里边呢，这个有很浓厚的那个见证这个内容在里边。哎，保罗用很多的见证来让年轻的提摩太来看到上一代的传道人如何的来为主做见证，来传主的福音。那这封书信呢虽然只有4章，但是你注意它的教义性内容呢非常的丰富，里边包括了基督论的内容、圣经论的内容、末世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充满了教牧情怀，老一代传道人对年轻传道人的那样的一个期望，那样的一个热爱，那样的一个这个培育的这样的情怀。哎，在这封书信的开头2节和提摩太前书差不了太多，提摩太前书的开头的2节内容差不了太多。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呢这2节经文呢和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第1章的前2节内容差不多，意思呢也非常的相似，只是那个提摩太前书呢多了几个很丰富的修饰语。哎，很丰富的修饰语我们就不多讲了。听我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个是我们这次要讲的重点，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先在你的外祖母和你母亲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盼望我们的这次营会呀，也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恩赐眺望起来的营会。哎，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那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用3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而且保罗说他的历世历代的祖宗都是这样侍奉神。你注意到亚伯拉罕，你注意到摩西，你注意到这个大卫，你注意到那些先知们，都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而且呢第二点讲到无为之信的传承，无为之信，先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心里 在你母亲这个尤尼基心里，现在也在你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我们中间可能已经有做这个外祖母的，但是很多一定是做母亲的了。哎，你先要在这一段时间里要去省察，我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无为之心，那种纯粹的哎对神的信心，哎真实的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里边有，感谢主，他就很有可能会传给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里边没有，那你如何能够让你的儿女里边有一个这种真实的纯粹的那种无为之心？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这个里边的有一个传承的问题。然后呢，第三点我们要讲恩赐要如何眺望，特别是在这个教会啊侍奉中，教会的侍奉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难处的。这些难处啊，有时候会使我们的这个侍奉的恩赐啊，这个地方既讲到如何眺望，那会不会如何熄灭呀？也有可能熄灭的。如果你现在已经是恩赐正在熄灭或已经熄灭了，你要想一想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要让我们委身侍奉的，侍奉主，侍奉主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个在侍奉中能够彼此以恩赐相待，哎，恩赐相待，用侍奉，用恩赐相互相侍奉。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第三节说的，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对神的侍奉，虽然你注意啊，虽然是他现在正在做的，我侍奉神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但是呢，这位他所侍奉的神却是他先祖，也就是他的旧约前辈所侍奉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神是神，神是不改变的那一位。侍奉他的人可以一代一代的发生变化，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呢，那位被侍奉的神却是不改变的神。而且呢，他在这里说，那一代一代侍奉他的仆人，虽然过去一代一代又来，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清晰的侍奉的模式，就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他，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古老的，也是一个很新鲜的原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摩西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迦勒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但是呢，为什么说是新鲜的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如何侍奉神呢？都要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哎，这句话呀，在读经的时候很容易抓住我们的目光。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没有被这句经文抓住的话，说明你就读的时候有一点不太这个集中精力了。哎，这句话很容易抓住我们的心。哎，就是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以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还是在侍奉中呢有许多的掺杂和算计。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的人里边，没有算计，没有掺杂，他很纯粹的，我就是侍奉神，我就是委身于主的教会，我就是干干净净的侍奉，我就是纯纯粹粹的侍奉，我就是讨神的喜悦，唯独讨他的喜悦。这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那这个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单单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就完了，而是一边读一边让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心灵里边，使我们能够省察我们是如何侍奉神的。保罗说我们的祖先是这样侍奉的，我保罗也是这样侍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提摩太也要这样侍奉。当他这样的说的时候，也就是在对我们所有的人在说话，我们今天是不是以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他下面说到呢，他在他的祷告中不住地想念提摩太，想要快快地见到他，如此他才有满足的喜乐。 你知道提摩太啊，作为一个年轻传道人，这个他的侍奉啊，也一定是充满了艰辛。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传道人呢，包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中呢，也可能充满艰辛呢。我跟冯牧师已经这个认识了20多年了吧，有25年了，大概25年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比现在还年轻，我也比现在年轻。我那时候这个头发呢，这个是黑的，和冯牧师颜色差，头发颜色差不多，只是比他多一点。冯牧师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他当时这个很瘦弱，但是呢，让我感觉到他充满了活力。他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常常都是小跑，我不知道在你们这是不是这样，经常是小跑。我很少见到一个传道人这个在做事情的时候在教会侍奉是小跑，当然我是跑不动了，但是他跑起来让我感觉到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活力，感谢主。但是呢，这个充满活力是一方面，在教会中侍奉遇到艰难又是另外一个方面。不管你多么有活力，可是那个艰难的程度有时候和你的活力的程度它是成正比的。你越有活力，遇到的艰难可能越大，遇到的阻力可能越大。在教会的侍奉中有时候也是这样。提摩太呢，这个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知道他的侍奉中一定有许多的艰辛，为此呢也一定流过许多的眼泪。流过许多的眼泪，这个从这个纪念你的眼泪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式的这个分词短语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早就注意到了提摩太侍奉的艰辛了。我注意到你流了许多的眼泪，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说保罗对提摩太的侍奉一直在关注着，在关注着一个老传道人，这个对一个年轻传道人的侍奉一直在关注着，就是注意到他的眼泪，所以他说纪念你的眼泪，而且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他。你注意保罗自己啊，就是一个常常流泪的传道人，在使徒行传20章19节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大人的谋害，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然后呢，在20章31节也是使徒行传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然后在哥林多后书2章4节也说到多多流泪，腓立比书3章18节说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愿意常常为教会为信徒流泪的传道人，他也纪念其他传道人的眼泪。纪念传道人有时候也是很艰难的。这个我在芝加哥那边的时候，因为一方面是我这个年长一点，很多年轻传道人，甚至有一些比我还年长的传道人，有时候愿意到那里去跟我有一些交通这个侍奉中的艰难。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他比我还大几岁，现在都已经70多了，讲着讲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是侍奉的艰难的，就是流出眼泪了。这个他也纪念其他传道人的眼泪，他自己是一个流泪的传道人，也纪念其他传道人的眼泪。一般来说保罗所说的流泪啊，你要注意啊，在这个地方不是那种委屈的流泪。有时候我们侍奉我们很尽心，结果遭到别人的误解，遭到别人的，你就会流出一些眼泪，那些很多程度上是委屈的泪水。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那种眼泪，那是一种爱的眼泪，对教会对信徒的那种关爱，因着关爱的深沉而流出来的眼泪。所以呢要注意啊，能够为教会和信徒流泪的传道人是值得尊重的传道人。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当然不能够去想着办法让传道人流泪，你不要说我制造一些麻烦让传道人多流泪，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传道人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为着对信徒的这种关切这种关爱，常常在主面前流泪祷告的时候，那这样的传道人真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所以呢值得我们尊重。 这是保罗侍奉的一个原则，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不但是他自己，他的先祖是这样侍奉，提摩太也要这样侍奉，我们所有的传道人，今天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愿意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的这样的心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无为之信心的传承，第五节他说到，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前面是想到他纪念他的眼泪，你注意啊，保罗的纪念呢是一层一层的在晋升，前面是眼泪，现在呢想到他的心里的无为之信，而且呢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从不住的想念你，到想到纪念你的眼泪，再到想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保罗对提摩太的纪念呢是层次分明，不断加深的。你注意啊，他不是泛泛的想念一下就完了，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想念有时候变得很肤浅，我多么多么的想你，一转头就忘了。保罗的想念呢，它是一层一层的加深，我不住的想念你，然后是纪念你的眼泪，再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这个你看他的纪念呢，他的想念这个层次很分明，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所以提摩太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精髓呀，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提到了提摩太生命的那个精髓，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他心里的无为之信。第三节说到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你注意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的这个侍奉心态和侍奉品格，保罗在这些方面的描述也是在加深的，用清洁的良心去侍奉神，那是我们侍奉神的心态，一个侍奉人神的人的那个属灵品格，但是呢这个无为之信呢讲的是人在神面前的那个信心的真实性，这个才是你用清洁良心侍奉神的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个无为之信的时候，你一定不可能有用清洁良心侍奉神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你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无为之信讲到了在神面前信心的真实性。那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已经出现过，那个地方说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你的爱是不是真实，那它的源头很重要。这个无为这个字呢是一个形容词，新约中呢出现了六次，都是在用于描述基督徒生命的那个特质。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能用这个字来描述的时候，你的这个信心，你的这个生命啊，那就是已经美好的不能再美好的程度了。所以你要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去省察自己的信仰，我的信心是这种无为的信心的，这个无为就是真实，就是纯粹。所以保罗用这个字说的爱人不可虚假，不可虚假，无为的爱心，无为的信心，这个唯独从上面来的，没有假冒。如果你的信心不是无为的信心，那就可能是什么信心呢？是什么信心呢？就可能是假冒的信心，就是虚假的信心。所以呢你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呢去选择一个，你是选择对神有一个无为的信心呢，你还是选择一个假冒的信心。所以这些东西提醒我们今天要省察我们信心的真实性，没有这个做基础，你的侍奉没有基础，你对神的爱没有基础，甚至你的信仰都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保罗说到这个爱人不可虚假，爱人要真实，爱要真实，爱的那个真正宝贵的东西在于它的真实，信心也是一样，而且呢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也说到爱弟兄没有虚假，如果你爱里边带着虚假的时候，那爱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若有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两样他都有了，既有用清洁良心侍奉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品格，又有无伪之信这样的一个这个侍奉的基础，哎，就是蒙神喜悦的人，他的侍奉呢也一定蒙神喜悦，哎，一定蒙神喜悦。这个你注意到这个地方特别提到无伪信心的无伪之信的这个拥有啊，可以从长辈受影响，受影响，哎，这个就提摩太的这个信心无伪之信而言呢，就是他的这个信呢是先在你外祖母这个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注意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养育儿女的原则，这是什么原则呢？无论如何要让儿女看到我们的无为之信，如果他看见你的信仰就是虚假的，你的孩子会受到你的这种虚假信仰的影响。不管你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中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的孩子可能是在一个反叛的状况中，或者在一个悖逆的不信的状况中，甚至你跟他一谈到信仰，他就跟你这个像这格拉森青年一样，这个链子都捆不住那种状况。但是你还是要向你的儿女见证你信仰的真实，你要知道啊，有时候我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有时候他常常挑战我的信仰。他有一次甚至这样问我，他说，爸爸，如果这个世界上到最后都没有人信耶稣了，没有人信了，哎，他只是说如果啊，到那个时候你还信不信？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他实际上是在挑战我，知道吗？大家都不信了你还信？那么多这个科学家，那么多这个名人都不信了，那么多人基督徒这个好的传道人都不信了，难道你还比人家更强吗？你还信吗？他是这个意思。我说哪怕是这个世界上只剩一个人还信耶稣，我说那个也是我，我说你不要那个，你不要挑战你的信仰，就是这样的挑战你的信仰。但是呢，要在他们面前做这个无为之信的见证，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我们儿女的这个信仰的培育啊很重要。若干年之后，虽然他反叛他悖逆，若干年之后如果他悔改归向主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父母，他的外祖母，他的祖父祖母的信仰是那样的真正，那样的真实，他会来感谢你，因为这样的信仰很可能对他最后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力啊。他们也许暂时没有这种无为之信，他们可能没有，但是呢，他们知道父母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请绝对不要低估父母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虚假的信仰对儿女信仰产生的摧毁作用。如果你的信仰是虚假的，就会对他呀，在这个信仰的追求上产生一种摧毁作用。你知道，在这个十九世纪啊，犹太人分布在这个欧洲的好多的地方，世界各地差不多是。在德国有一个犹太家庭定居在那个地方，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父亲呢，每个周六会带着全家到这个犹太人的 synagogue 来会堂里去。结果有一天呢，他的父亲这个突然很兴奋的在家庭里宣布说，这个周六我们不去 synagogue， 我们要在主日，在周日去这个路德宗的一间教会去。家里边的人都很吃惊，说我们这个是犹太教徒，为什么要去这个路德宗的这个教会里边去？他爸爸说什么呢？他爸爸说，这个你要注意，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和这些德国人做生意的，我们进了他们的这个教堂，我们进了这个他们的教会，我们就很容易跟本地人德国人做生意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决定啊，让这个家庭里的一个大概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呢，产生了很大的震撼，让他觉得父亲的信仰实在是太虚假了，太功利了，哎，为了做生意就改变自己的信仰，哎， 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后来虽然是跟着他的父亲，也到了这个基督教的教会，路德宗的教会，而且呢也在教会受洗，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呢后来呀，这个事件对他产生的冲击有多大呢？就是他成为这个基督信仰的仇敌，可以说是，哎，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意到这听过这句话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了。这个后来呢，他的这个理论呢，这个长大之后，他这个不断有一些惊世之作呀，哎，这个惊世之作为呀，哎，他的这个理论呢，他的特别是他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呢，这个200多年来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可以说是带来了无数的灾难。那这个灾难的起源，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父亲的那个虚假的信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种影响，使他对宗教产生了一个彻底的一种厌恶，说宗教这个东西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鸦片。虽然鸦片在当时有它一个特殊的含义，但是呢，他这个成为一个宗教的仇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本来他至少还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是呢，后来成为无神论者，成了宗教的仇敌，成了基督教信仰的仇敌，以至于后来他带出来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你看看，这个父母的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产生的这种影响很大。那当然，如果我们有这种无为之信，对我们的孩子产生的信仰，产生的信仰影响力也是很巨大的。我太太汪世母啊，她到现在常常分享这个我的岳父对她产生的影响。她最近在这个生命力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那就是谈到我岳父如何对她这个信仰产生的影响。他说给他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其中有一句就是文革的时候，这个我的岳父因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说他是这个什么反革命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啊，什么特务啊，宗教特务啊什么的，这一类的话来去打击他，迫害他。那这个我太太他说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他说现在呢，他们还没有把我逼到这一步，如果把我逼到这一步的时候呢，那我就如何如何。他说逼到哪一步呢？就是如果要让他否认他的信仰，前面摆着一个火坑。再一个就是你否定信仰，如果你不否定信耶稣，你就要跳进火坑里去。他说呢，我已经做好准备，我选择跳进火坑里去。所以我太太说，父亲，他说他的这个说法给我信仰带来太大的冲击。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愿意为信仰而死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这个父母的信仰对我们的儿女的产生很大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有感动，在今年的福音大会上啊，能够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一方面我们要持守真道，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持守真道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很不容易，因为今天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啊，对教会产生太大的冲击。而教会这个里边呢，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真道上啊摇摇摆摆。我常常讲这个，我们现在今天的教会啊，这个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派，不是这个改革宗，也不是灵恩派，是什么派呢？是什么宗？我跟大家说，我说是按摩宗发展最快。什么叫按摩宗啊？按摩宗就是在今天的讲台上，我们已经不去传讲真道，而是把神的话语啊兑水改造成按摩乳。来到这里边的人，来到听道的人，他不是在听扎心的道， 不是因听到而悔改，因听到而更新，因听到而复兴，不是这样，而是我来了，你要满足我的需要。我这个地方不舒服，就像按摩一样，来到按摩店，哎，哪个地方不舒服，腰部不舒服，就按摩、揉啊、搓啊，也不解决问题，但是呢，它是一个心灵安慰。很多人来到教会现在也要寻求这样的一种心灵安慰，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你来安慰我，哎，不是让他悔改，不是让他真正的与神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让他能够做基督的门徒，愿意委身，愿意付代价，不是这样的，按照他自己的需要来去传讲一些东西。所以呢，就跟按摩差不多，哎，按摩，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叫按摩宗，哎，这个按摩宗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哎，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持守真道已经非常的重要了，但是单单持守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是远远不够的，要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与这个真道，我们所传扬的真道福音真理建立起一种生命关系，与那位福音所见证的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教会要一代一代的来传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且呢，一代一代的向这个世代来做这种美好的见证。这是今年福音大会要特别传递的一个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啊，如果不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信仰，教会就慢慢的就老化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下一代的年轻人像提摩太一样能够起来，能够接班，能够传承这样的一个无为之心。那第三点呢，我们要看这个如何将恩赐如火眺望。第六节说到，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提摩太的恩赐是神借保罗按手所给他的恩赐，恩赐的来源，注意，恩赐的来源是神，哎，是神的灵，一切的恩赐都是圣灵的运行的结果，是他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是提摩太，这是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的，圣灵是照着他的主权，照着神的旨意，把这个我们侍奉中所需要的恩赐分给我们，分给我们，不是今天好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灵恩派呀，实际上它也不是灵恩派，就是一种灵异派，哎，搞出了一些灵异现象，比如这个在教方言呐，这个方言这个东西，它不是教的，它是圣灵按着这个教会的需要赐给，有这种恩赐的人。所有的恩赐都不是牧师教给你们的，不是长老教给你们的，也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圣灵照着他的主权赏赐给我们的。哎，所以呢，保罗说，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保罗只是一个媒介，哎，经过他的按手确认了这恩赐是从神而来给你的恩赐，所以呢，你要按着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来源，神的主权的旨意，在教会中去使用这样的恩赐。那保罗按手给提摩太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已经提到的那种恩赐，就是宣读，就是宣读神的话，用神的话劝勉和教导，这是保罗按手给提摩太的恩赐。因为他是传道人，他必须宣读神的话，他必须用神的话去劝诫，用神的话去教导。哎，那你注意啊，这个地方说到将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在提摩太的侍奉中啊，他的恩赐可能是在像火那样的弱下去了，要不然保罗说在如火眺望起来就意义不大了。如果提摩太的这个恩赐当时如火这个燃烧，熊熊燃烧的话，保罗说这话意思就不大了，对不对？在如火眺望起来，就是说提摩太在他的侍奉中啊，有时候这种宣读劝勉教导的恩赐可能会 因着教会中一些拦阻啊，一些这种张力呀、啊，一些这种反弹呐、啊，就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哎，你知道这个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你站在讲台上，你要去讲神的话，有些人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的，哎，他会有反弹的，哎，会有反弹。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是讨人的喜悦，你就会减弱你的这个传道的力度啊。你要是讨神的喜悦，你就会忠实的传讲神的道。所以呢，这个恩赐啊，如果遇到这样的张力的时候，你软弱了，你的恩赐就怎么样，就开始如火熄灭了。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这样说的时候，说明提摩太，前面说我纪念你的眼泪，说明他确实在艰难的侍奉中常常流泪，纪念你的眼泪。这个地方说如火眺望起来，就说明他的这个恩赐的使用啊，可能是有一点变弱了。哎，那至少要说明属灵恩赐既可以如火眺望，同样也会如火熄灭呀。因此呢，我们就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不是单单在讲提摩太啊，每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总是要问神的话这个时候对我有什么提醒。哎，我在神的话语里边，我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省察的，我如何能够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在这里把神的话念一念，把神的话讲解一下就完了，而是说能够用神的话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这个在讲道的人，提醒你们这些在听到的人，如何按照神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哎，有的人是这个像这个提摩太一样宣读劝诫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是在教会管理的恩赐，有的人是关心他人的恩赐。哎，那所有这些恩赐是不是因为我在教会的侍奉里边遇到了这种难处那种难处，遇到了这个人际关系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在那么热心的侍奉，结果有很多的人在后边有很多的毁谤，因为有嫉妒嘛，有纷争嘛，是吧，有这些东西。当你能够把你的恩赐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你的事工你的侍奉有时候会带来果效的。这些东西呢，使那些没有这种恩赐的人，但是又想得到这种荣耀的人，产生一种嫉妒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就有毁谤，就有谣言出来。哎，这个时候呢，你的恩赐会不会因着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如火熄灭了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尽心的侍奉呢？我侍奉结果呢还被人误解，我侍奉还被人毁谤，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侍奉？我自己没得到任何的好处，还落了这个一堆的这个骂名，我干嘛要这样做？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就有可能如火熄灭下来了。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省察，这个你的这个属灵恩赐到底是在如火眺望的状况，还是在如火熄灭的状况？如果你的恩赐已经熄灭或正在熄灭的话，你要去思想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哎，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属世的世俗的这个重担呢缠累着我们。哎，孩子啊，家庭啊，很多的东西，这个名啊，利啊，地位啊，还有在世上的很多东西在追求。当你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就有可能在教会中的委身侍奉受影响，你的恩赐就会受影响。本来神给了你的恩赐，你呢因为世上的缠累，这个像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节所讲的那个内容啊，这个有些缠累，有些罪在缠累我们，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恩赐啊就受影响，你就没有办法再委身侍奉了。哎，更不能有效地发挥恩赐。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要像希伯来书那样所说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委身，来尽心侍奉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和主的教会。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恩赐这个在熄灭的原因呢，世界的缠累。 成为我们师父，当然还有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啊。你去想一想，你的恩赐现在是不是得到了正确的和正常的发挥？如果没有，原因在哪里？你可以自己去找，因为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恩赐都不一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恩赐？所有的人都有恩赐，哎，因为神照着我们蒙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将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哎，恩赐不同，但是都有，哎。有一次，有一位这个姊妹，一个弟兄，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他说他们这些在教会服侍的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饭菜。我说你呢？你的恩赐就是好好吃。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吃的这个很舒服，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好吃。这个呢，就对弟兄姊妹这些做饭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说你的恩赐，我说当然你不能满足于吃，你还要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在吃的过程中学着能够参与一些事，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都有恩赐，因为主要把他的教会呀，像建造身体一样建造起来，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你要注意啊。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有功用的，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功用的。手是有功用的，脚是有功用的，脑袋、耳朵、眼睛、鼻子都是有功用的。所以呢，既然这个圣经以这个身体来比喻主的教会，就说明每一个肢体它都是有功用的。你如果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只要有一个肢体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这个身体就不是一个健全的身体，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去省察，要想一想主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恩赐，我发挥的怎么样，我是发挥的很好还是没有发挥出来，我是以前发挥的好，现在这个如火熄灭了，原因在哪里？你要去想这些东西啊，想这些东西。如果是因为在教会的这个侍奉中遇到了难处，人际关系的这个复杂性带来的难处，因为极度纷争不合一带来的难处，你落入了灰心失望中，以至于不愿意再使用恩赐服侍教会，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这个原文就是忍受了十字架，我们的和合本，加了一个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希伯来书12章12节的话，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来奔跑我们前面的属灵路程。不但是要发挥恩赐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赛程中啊，弟兄姊妹，属灵的赛程中，哎，赛程中有时候你奔跑起来会很困难。前天我看见了一短视频呢，我很感动，跑这个马拉松啊，一个黑人选手。他本来是第一名的，啊，结果呢，快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已经这个身体衰竭了，力量已经没有了，他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之后呢，他眼看着还有几米远呢，他已经站不起来，他怎么办呢？他是滚着往前走，滚动着往前走，因为是在赛程中，所以你也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是在一个属灵的赛程中。你要在这个赛程中发挥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主的教会，委身教会，委身侍奉，这是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这样的教会的建造才会真实，才会有力，才会有效。所以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遇到各种难处的时候，在侍奉中遇到难处，我们不是看人，我们也不是等人，我们是看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它带着一种推动力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啊。我们想，既然一人替我们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当你被十字架激励起来的时候啊，所有那些难处都不再是难处。所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靠着他的爱的激励， 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将属灵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的基础和动力，而将属灵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你注意啊，当我们常常说复兴复兴，这个恩赐如果被这个眺望起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属灵复兴的重要内容。我们复兴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不是说复兴就是大家都热闹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复兴就是包括了你的属灵恩赐再一次被如何眺望起来，你对教会有了一个新的委身，无论教会遇到了多少艰难，遇到了多少的张力、弹性复杂的人际关系冲突，无论遇到了多少，但是十字架永远是你这个如何眺望你恩赐的那个动力、那个推动力。你要想到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在我们眼前是没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当你生命中有了十字架的能力，生命中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有了这位为你舍命流血的基督在那里推动你的时候，侍奉中是没有难处的，没有难处。所以要特别了解这一点，感谢主。所以呢，第七节就是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注意啊，如果恩赐眺望起来再加上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就是做成神所托付之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了。最重要的条件，胆怯的心呢，就会使人没有办法有效地运用恩赐，没有办法。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当然还很年轻啊，这个开布道会，他去讲布道信息，讲完之后呢，我们都期待着他能够至少给大家一个机会愿意悔改回向，就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对不对？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你讲了那么多的福音信息，你要去看一下他对福音信息的这种回应是什么，你要有一些护照，愿不愿意悔改回向基督啊，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愿不愿意这个与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呀、你要给他一个机会。结果呢，他就讲完信息之后呢就下台了。后下来我们就问说，你刚才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护照呢？他说我不敢，我为什么不敢呢？这个不敢里边有好多原因啊，不敢就是我一护照到时候大家都不举手，我这个年轻传道人在上面很尴尬，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就不是这个清洁的良心在使用。如果你是凭借清洁的良心，就是说我不顾我自己的面子了，我已经讲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了，我要看人对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我要给他一个机会，我要呼召人悔改归向基督。结果呢，有的人说我不敢，这就是胆怯的心。神给了你这样的恩赐，让你去传讲宣读神的话语，去劝诫人悔改，结果你说我不敢，这就是胆怯的心。所以呢，这个胆怯的心呢，就使人无法有效地运用恩赐。没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特别是谨守的心呢，仁爱谨守的心，恩赐呢很可能会被滥用，会被滥用。如果没有爱心的时候，恩赐有时候会被滥用，没有谨守的心，恩赐也会被滥用，没有刚强的心，恩赐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使用。所以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如何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思想的。清洁就是真实，纯粹，没有掺杂。我侍奉主的时候，没有关于我自己的考虑，我不把自己放在这里面。我如果一想到我们自己，我个人在这个侍奉中会不会有人这样啊，会不会有人那样啊，这样说我，那人说我，会不会有人说我出风头啊，如果你把这些想法都掺杂进来的时候，你就不是用清洁的良心在侍奉。然后就是无为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真实不真实，对神话语的信心真实不真实，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啊，对神话语的信心，你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吗？你相信圣经就是神完备的启示吗？你相信圣经是无误无谬的吗？你按照圣经所说的来宣讲，不加添不减少， 你有这样的态度吗？你要知道，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有时候我们今天刚才我说的那个按摩宗啊，就是往神的话语里兑水，已经淡到没有味道了，所以所有的人都能喝。神的话语本身是带着叫人悔改的这种能力的，从天降下，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你有这种对神福对福音的信心吗？今天为什么我们想了很多的窍门，人的诀窍，人的技巧来去传福音，这种策略那种策略，这种小组那种课程，注意到了吗？我怎么把人先弄到我的教会里来，弄到这个我用好吃好喝的来去款待他们，然后呢再传一些这个对了水的福音。注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了，对福音没有信心了。但是保罗宣告的是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你还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胆怯，因为福音本身已经给你带来宣告福音宣讲福音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无为的信心呢，不单单是说我相信神，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圣灵的大能吗？你相信神福音的大能吗？这些你相信吗？你如果都相信了，这个才叫无为之信。如果有一样不相信，你的信心就是有掺杂的，就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信心是完整的，是立体的，是有深度的，是有广度的，是有高度的，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思想这个如何把我们的无为之信能够传承下去，不是停留在我们这一代里边，而是要传承给我们的这个下一代下下一代，一代一代的让福音能够这样传下去。福音不是停留在我们这里，而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去思想，第三点就是去思想我们的这个属灵恩赐有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如果没有，问题在哪里？你以前这个很愿意服侍主，结果呢，由于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你的这个属灵恩赐如何在熄灭？那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省察，一方面我们要悔改，因为很多的东西可能是这个属世界的缠累，使我们的属灵恩赐如何熄灭？可能是一些难处，我们自己考虑自己考虑的太多了，以至于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如何熄灭？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要追求属灵复兴的话，先从我们的属灵恩赐如何眺望起来开始，来开始，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去想一想你是什么恩赐，我就开始让他如何眺望起来，委身侍奉。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用整个生命来服侍。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自己背负了我们的罪孽，然后呢被神弃绝，他是配得我们用整个生命来去侍奉他，更不要说去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委身侍奉他，他配得我们这样来侍奉。如果我们没有用整个生命来侍奉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了亏欠。但愿今天的信息呢，能够我们对我们这个省察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有所提醒啊。好，那有两点我放在这里大家去思考啊，可以在下边讨论，省察我们里边有没有这个无为的信心，无为之信，也省察我们侍奉中是不是凭着清洁的良心。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属灵的恩赐需要不需要如何调望，如何调，什么是眺望我们属灵恩赐的那个推动力？刚才我都讲了，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使这些神的话语跟话语的那个能力啊，落实在我们的生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提醒我们要像保罗那样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你，因为这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古圣先贤他们侍奉主的心智心态和模式。主啊，我们今天这些要服侍主的人，我们甚愿你也能够把清洁的良心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更求主把无为的信心放在我们里边，好叫我们能够对主的话语，对主的教会，主啊，都有 真实而深刻的爱心，对主的道，对主的福音有信心，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以福音为耻。主啊，如若我们里边有以福音为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求主你来替我们改变，求主你来让我们里边重新建立起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智，不以福音为耻的能力，来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勇敢的坚定的全备的来传讲你的福音，好叫你福音的大能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能够彰显出来，以至于失丧的灵魂能够被心意夺回归向基督。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蒙主恩，被给予很多的属灵恩赐。主啊，我们常常会因着各样的状况，恩赐如火熄灭。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主啊，你提醒我们，再一次叫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来用整个生命，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见证你，荣耀你。感谢赞美主，恩待我们这次退休会，恩待每一位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在这几天里边，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边，更是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里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成为能够赞美敬拜荣耀主名的生命。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门。